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英国法轮功学院在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和圣马丁广场的周末讲真相反迫害活动已经坚持多年。2020年3月7日周六，法轮功学院又来到特拉法加广场向广大民众展示法轮功真相。在六个小时里，不间断的练功，发放真相传单，讲真相，争签反迫害。两位大学生丹尼斯和马里斯彭了解真相后，立即签名支持法轮功的反迫害。丹尼斯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瞬间，在这里支持你们反迫害。他们认为有必要让更多人了解这些真相，他们打算回去后进一步了解法轮功。伦敦市民帕特女士与两个孙子路过特拉法加广场，老人看到法轮功学员真相展示后立即签名，希望制止迫害，随后鼓励两个孙子也签了名。我希望他们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孙子康纳说，从人身上强制摘取器官，那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凯瑟琳是位退休教师，路经法轮功学院展示的真相，驻足表关注。他说，自己8年前就听说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听说过中共活摘罪行，去年签名了，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太长了，国际社会要一起尽早结束迫害。祝你们好运，你们法轮功学院讲真相，一定要坚持下去。
瑞典法轮功学员3月14号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竖起停止迫害法轮功醒目的横幅，摆上真相展板，在这里举办讲真相活动。国会议员安·索菲·阿尔梅站到了学员中，和学员一起抱轮，随后和学员交谈。他说，我今天来工作，看到你们在这里，特别的高兴，我就来了，我支持你们。接着他还说，这场迫害到现在还在继续，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在议会上也多次提出此事，但我个人能做的还是很有限，我是非常支持你们的。临走时他一再表示，他会继续呼吁整个欧盟的议员都动起来，停止迫害。
3月6日到8日，立陶宛法轮功学院与来自波兰、拉脱维亚、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的学员们共同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办为期3天介绍法轮大法真相活动。学员们为此准备了立陶宛语、俄语、波兰语及英语4种语言的展板及10多种语言的法轮功传单，受到立陶宛民众的关注、赞赏、支持及欢迎。人们真诚地感谢法轮功学员，认为这样的活动非常必要。卡门斯科先生说，我听过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活摘器官的报道，想想都感到真的可怕，这要多邪恶才能干得出来。我参加征签，我们全家都签名支持你们法轮功学员。安卓尤斯莫哉先生得知在中国很多法轮功修炼者因为他们坚持信仰真善忍的原则而被中共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时，他说，善恶都有报，神一定会严惩这些杀人凶手。他也在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罪行的刑事举报书上签了名。
3月15号，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一如往常到车站前广场设置真相展位，展示法轮功的5套功法，呼吁停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并向民众征集速将签名反迫害。从事资讯业的夏先生利用休假日到花莲游玩，等车时学员向他征集签名反迫害，他同意签名后说，我支持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活动，因为我的工作和网络有关，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也知道这些残酷迫害是非法侵入式的。
3月7日，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热闹的华人区圣盖博士举行系列活动，将法轮功真善忍的美好带给当地居民，同时揭露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与中共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让人们认清中共的本质，为自己的生命做正确选择。法轮功学院手持横幅，中共是人类真正的病毒，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解体中共，制止迫害，希望借此唤醒人们，让民众理解世界需要真善人，中共不等于中国。
美国国务院在3月11号发布的2019年人权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及人权律师的迫害。报告说， 当局利用行政拘留来恐吓政治犯和有信仰的人，并阻止公众示威。中共用所谓法律教育中心关押人权活动人士和有信仰的人，特别是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发布会上的讲话中点名批评了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这四个国家的人权记录。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1日、7日和8日，纽约法轮功腰鼓队连续应邀参加了美国东部三个地区的圣派崔克节游行，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3月7日，腰鼓队参加了在新泽西州中南部的蒙河里镇柏林顿举行的游行。这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它第一次迎来了法轮大法纽约腰鼓队和莲花舞蹈队。
3月14、15周末两天，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库姆秀，腰鼓队和舞龙队的表演受到了当地人们的欢迎。沃尔夫是一位英文教师，在现场非常认真地学练法轮功。他说，我现在面对许多压力，很容易感到疲惫，想做一些事来帮助增强体力和精力。我觉着看介绍还不如当场来学练法轮功，直接体验更好。
2月28日至3月1日，澳洲布里斯本展览中心举办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健康博览会，吸引了数十家参展商和上万名参观者。法轮大法和平之旅精美系列照片、法轮大法书籍、明慧周报等真相资料在法轮大法的展位上展出，真善人美好纯正的能量场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关注。
2月9号，南澳法轮功学员利用公众假日在阿德莱德市中心举办练功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恶及对法轮功的迫害，受到市民和游客的关注和支持，纷纷踊跃签名支持反迫害。当日适逢阿德莱德国际音乐节期间，许多前往植物公园观赏表演的市民和游客经过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台，了解了真相。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如果美国爆发大规模疫情，由明慧记者徐金、张明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5日。近期在网络上传播一份来自中共的自媒体公众号网评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涉美宣传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说，如果美国没有爆发疫情，就要着力宣传病毒是美国对华人开展生物战，但只能让红色自媒体去实施。如果美国爆发大规模疫情，则煽动美国政治体制不利于疫情防控，大力肯定中国的制度优越性。这份纲要契合了明慧网3月10日武汉疫情中共特别透明谁能核实一文中披露的，中共内部制定战略要把武汉肺炎的战场拉向海外。一、转移国内人民的注意力。二、借机吹捧自己，吹嘘自己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疫情的能力，包括所谓的制度性优势。三、推卸责任，要把武汉肺炎的源头嫁祸给美国，大力进行反美宣传。这次还能牵着多少人的鼻子走？疫情和复工使得大陆民愤高涨，为缓解危机，中共再行抵赖和耍流氓的看家手段。但是这波造谣，他们还能继续牵着多少中国人的鼻子走呢？一位在海外多年的华人告诉记者，中共的反美宣传让人寒心，疫情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到处买口罩给家人或者国内的医务人员捐赠，现在美国也有疫情，我们买不到口罩了，但得到什么了？竟然是来自中国的嘲笑、嫁祸和幸灾乐祸，真寒心啊！本来不想入籍的，现在下定决心，全家今年四月就去考试入美国籍了。台湾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表示，中共谎称武汉肺炎病毒源自于美国，这是非常荒唐的言论， 这是中共典型的围魏救赵、乌贼战术。他表示，从流出的文件可以看到，中共竟然可以如此成熟地把各种问题预先模拟，这是因为掩盖事实、操控媒体、操弄民意、影响舆论，这样的操作对中共而言非常熟悉。因为中共本来就是倾尽国家之力在做这样的谎言宣传工作。曾建元说，现在中共只是把过去对待人民的一贯伎俩投射到美国去，企图借由外国红媒的报道颠倒是非，在国际间制造有利于中共的言论，影响美国与自由世界的形象，再利用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加强对内宣传，谎称自己防疫的功绩，并把疫情的责任都往美国与国际上推，目的在于维系中共政权。连感冒都不可能零增长。一位海外留学生对记者说，我们私下都说这次中国瘟疫死了的就是相信政府的人。3月10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宣布，湖北除武汉外连续5天零增长。一位华人医生说，仅武汉市就是1000多万人口，连感冒都不可能是零，这么大面积严重瘟疫，湖北怎么可能是零？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看得出这个谎言啊。曾有人说，接受谎言的代价是什么？并非是把谎言误认为是真相，真正危险的是，我们听多了谎言，便不能再分辨出真相。中共在这场武汉肺炎疫情中的言行，还在牵着一些人的鼻子走，但也让更多的华人、西方人开始清醒，看清中共本质，放弃幻想。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华人公开谈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互相交换三退的办法，不想视而不见，与中共病毒为伍。
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